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再次的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阿摩斯书。老师今天要讲的是神对选民恩赐与要求，会讲到权力与义务，丰富中败亡。老师会谈到特权民族以色列，官员领袖的罪，财主不能自救，富婆的罪，还有目前生活的反省。准备好了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嘉乐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和您见面，愿上帝的恩典时刻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三节。今天经文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三章一到八节，是指以色列民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但是他们也该付出的义务是什么。第二大段是三章九节到四章三节，提到他们在丰富中的败亡。阿摩斯书第三章本来是这一卷书第三到第六章的头一段，这三到六章是回应上面那一段，就是一二章那一段所提到的详细的论说以色列作为被造民族的身份。因为阿摩斯曾经针对以色列的罪行论说到神对以色列的眷顾，以及预言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以色列民，是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都提到了。他们所讨论的在这一段当中基本上还是那一些内容，不过阿摩斯把它加以发展，一个不同的次序去讨论。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大段的权利与义务。这一段是一首很生动的诗，阿摩斯以乡下生活常常遭遇的事来证明鸟啊野兽啊或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因果律或是前后的关系，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缘由。神与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神惩罚他的儿女之前必定先发出警告，神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诚恳的悔改和信心，我们才能够逃避他的愤怒。我们如果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就当赶紧的悔改归向他，免得遭受到他的审判。这个段落里头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第一方面是指到特权民族的以色列，这是三章一节跟二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历来都自认为是一个享受着特权的民族，他们这样的思考是基于在万国万民当中神唯独了拣选他们，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器皿来成就神永恒的计划。这个观念是从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亚伯拉罕蒙召，神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赐福给万国，神要透过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形成的民族的启示，是使万国得福。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都因着他们的使命而蒙神赐福，所以他们享有圣名， 神要用咒诅打击以色列的敌人，这样的应许完全是因为以色列的特权身份和一个特殊的关系。神没有忘记他曾呼召亚伯拉罕，因此他也呼召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年在异地为奴，神决定救赎他们。神在埃及援助以色列是基于他对亚伯拉罕以及他后裔的诺言。所以在这里三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为了遵守自己的誓愿，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隶的生涯。他们得蒙拯救是亚伯拉罕后裔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重新强调对亚伯拉罕的召命，现在已经成为对以色列民族的召命了。当日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今日也为了同一个目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召出来。没有别的民族享受如此独特的身份，也没有别的民族要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以色列人是享有特别的特权，完全是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这件事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存在心里。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目的，如今纳入了他对以色列民族那一个更大的目的之内。所以难怪阿摩斯在开始他那重大的事工的时候，必须从出埃及提出来那一个特权。这是以色列人熟知的特权。先知直接用第一人称说，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说，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在讨论这句话以前，我们要留意上一句话，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因为这两句话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出埃及成了神和以色列的亲切关系的证明，这就是说，出埃及并没有代替了神对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的呼召，只是不再以一家为基础，乃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具体的重新声明这个呼召。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这句话将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很特别的特权地位之上。先知以认识这个词说明了一个好像婚姻那种亲密的关系。神除了认识以色列之外，并不认识其他民族。以色列是神所认定用以启示自己以及侍服万族的途径。认识这个词也提示了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了解以色列。没有其他的民族有出埃及的经历，也没有其他的民族曾与神立约，神也没有把牛奶与蜜之地赐给其他的民族。真的，以色列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民族，神以一种意义深长的方法去认识以色列，以色列也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去认识神。神向以色列启示他的旨意和计划，他是给他们立约的律法，借着律法以色列人敬拜神侍奉神，也借着律法神启示他的本性与他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计划。以色列蒙拣选，被赋予这个崇高的特权身份，因为神要使用他叫万国得福。以色列人既是一个特权的民族，享有从神而来的特权，但特权背后却带来危机。这危机就是不知不觉中，他们就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责任。这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第一是特权分子常以为他们可以使用特权，以满足个人的喜好和意乐。第二，他们享有特权的人常自以为比别人优越，身价更高， 更配得领受特权，因此往往使他们失去对不幸者或是贫苦者的同情心。第三，他们以为有了特权就可以超越责任和审判的定律。这个民族不仅面对这种试探，他们更向试探屈服。他们以为神的祝福是叫他们得着个人的益乐，因此他们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六章第六节，他们相信自己既是神的选民，就比别人更胜一筹。他们认定自己是蒙拣选，审判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阿摩斯不同意他们的推理，他坚持正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认识神，他们就有更大的责任。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句话表明了先知的态度，也暗示了特权的危机。那些神选民既为神所拣选的，自然要有严肃的责任感。因此这两个字就是要点所在。以色列既然被神所认识，他就要向神负责，他要负全责，自身和行为的责任。凡对真理、公义和良善有所偏差的，都会招致审判。先知带出一个结论，是一个悲观的结论，特权是一件危险的事。其中一个危险就是那些拥有特权的人无法估计特权所包含的责任有多少。另一个危机就是拥有特权的人一旦失败就被定罪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两个危险都是真实的。事实上阿摩斯说了这样的话，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就是说他们不但失责，并且要被定罪，一切罪孽都要受到刑罚。接下来第二段是一个不可分的关系，三章三到八节，这次谈到一个因果律。阿摩斯宣布了以色列人将遭遇神的审判之后，他一定猜想听众会给他很多的质疑。他针对听众的存疑态度，运用了一个因果律为自己的信息辩护。他们不仅怀疑阿摩斯的话是否可靠，也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属神诚实的代言人。阿摩斯运用了因果律去说服他们的听众。先知先以二人同行作为第一个例子，如果两个人肯一同上路，乃说明了彼此早已经同心。因为在当时候的背景当中，人人都知道在路途上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们总是避免单身旅行。但是同行的如果是素未谋面，彼此都不认识的话，对方可能是强盗，那就宁可独自一人上路了。如果你看见两个人一同行走，你就知道他们早已是同心结伴而行。照这个原则，先知就宣告了神的话，证明了他是与神同一心智。他们既有同样的心智，就一同上路。先知所以宣告信实，是因为他与神同心。第二个例子是，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跑嚎呢？第一个问题是，狮子不抓食时就不会吼叫。当人听见狮子吼叫的声音，就知道狮子不再等候，要要生觅食了。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这个问题是说明了小狮子如果不是看见眼前的食物，它也不会吼叫。它吼叫乃是准备吃东西。先知举出第三个例子，是一个捕鸟鸡。三章五节，若没有鸡见，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飞鸟从空中下冲，一定是由于设下了捕鸟机。捕鸟机从地上翻起，一定是有物体掉进了里头。所以雀鸟的下冲 古鸟鸡的翻动不会是没有原因的。第四个例子是灾祸临近城镇的警告，三章六节，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当人民听到号角的声音，就知道大难临头了。如果灾祸临到一城，那就知道是出于耶和华的手。面对充满疑惑的听众，阿摩斯举出这四个例子来支持他的话。三章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奥秘是指神的旨意和计划。先知需要让人人知道，如果神不差遣使者警告在先，就不会降下灾难。阿摩斯应用了这个因果律来说明他的话也是从神而来。神既然在地上行事，一定会引起果效。先知既然把神的话宣告了，就表示先知是与神是一致的。事实上，因他们同行，所以先知就宣告了神的话，所以甚至先知用第一人称直接代替神来说话。神的信息就是阿摩斯的信息，神的话就是阿摩斯的话。如果没有神与他同行，阿摩斯就没有话可传了。另外一个因果原则是狮吼，这吼叫是耶和华的吼叫，一方面让人感到惊惧，毁灭即将临到；另外一方面，先知本人既然听到了吼叫，又知道吼叫的意义，他除了说预言之外，别无选择。就好像看没有声音的电视，只看见活动的画面，没有声音配合，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人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识去解说。神如果要百姓明白历史的事件，他就透过先知来解释。先知向我们传达了神的作为，神要感动人记录他的启示。这些记录包括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最伟大的那件事的意义，全都记在圣经内。阿摩斯要百姓知道他是有权威的，因为是那位权威者差派他来的，他并非凭个人拣选做神的发言人。神托付他的信息，他必须传讲，不能闭口不说。基督的使徒们日后同样表明这种逻辑。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使徒回答那些制止他们传讲耶稣的人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认识，因此我们必须传讲。除此之外，阿摩斯和使徒的内心有催促他们传讲的冲动，使他们无法闭口不说。我们替耶稣说话的时候，如果感到为难，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我们为自己有所保留。对我们来说，神还不够真实，以致我们只有限度的做门徒。你是否敢于做神的出口，像阿摩斯在这里勇敢的面对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享有权利，他们却忘记在权利的背后应有的责任。接下来是第二大段，丰富中的败亡。在这一段里头，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居住的房子，日常的生活和宗教仪式等等。这些人他们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深深引起神的不喜悦。用一句话来形容主前第八世纪的以色列人，必须用四章五节所说到的，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那些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喜爱为人生的准则，因此就放弃了诚实而公正的标准，发明了神根本没有命定的崇拜仪式， 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使许多穷人受苦。这一切在神的面前都为神所厌恶，神必定追讨。阿摩斯呼吁过以色列人珍视自己的特权，要重视自己的责任，也要他们知道神必追讨他们的罪。如今阿摩斯要描绘他们的罪行，然后再向他们声明神的审判必然临到，国破家亡是无可避免的。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住在宫殿的徒劳。三章九节说，要在雅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阿摩斯指出在撒玛利亚人中发生欺压的事，那些有权、富裕、统治阶级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来欺压别人，他们不顾律法的要求和人类的同情心，颠倒正直，他们敲诈别人，掠夺财物，做不公平的交易，行重税政策等等。他们的罪是在宫殿中积着强暴与掠夺，就是说他们积蓄了并且保存以强暴与掠夺得来的东西。他们欺压弱者，掠夺他们的财物，用以建造避暑的宫殿和避寒的房子。他们这样做破坏了整个社会，城市和国家都充满了扰乱，各地的人心惶然，那些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丧失公义。这就是三章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特别描写了这些罪行之后，用这么一句话作为结论，他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先知似乎说，他们长久的这样做，行之已久，他们就失去了辨别是非曲直的心。他们是指居住在宫殿巨下的人，他们是制定社会秩序和民事法律的人，他们是行政首长，但是他们非但不忠于职守维护法纪，反以绅士法破坏法纪。他们多年如此行，因此失去了正义感，失去了维护法纪与守法的意志。他们忘记了箴言所说的话，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是箴言十五章十六节。他们这样行，不但使社会的结构瓦解，并且招致神的审判，自己向自己发出死亡的请帖，破坏公义、平等、正直等原则，又运用使公正瘫痪的手段和方法行事，无疑是自寻死路。以色列人在态度和行为两方面都有意无意地自取灭亡。以色列人背弃正直，多行不义，绝不能逃过以色列公义之神的眼睛和审判。十一节就提到他们的审判，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这里提到三方面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第一个是遭受敌人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城亡，势力衰微的意思是城墙被攻破的意思。第三方面是财物遭到损失，他们的家宅被抢夺一空。由于仇敌的侵袭，全国在各方面都蒙受损失。神的审判影响到生活的各方面，保护国家安全的城堡也进行毁灭。仇敌破坏力之强，没有什么防御工事可以阻止得了他们。积蓄强暴的房屋，就是那不义与欺压的标志，都要被掠夺一空， 显明的。在这里先知的判决直接指明皇宫里面的人与首领，他们纵容不义的事，又剥削了贫穷无告的百姓。亚摩斯针对那些生活奢侈淫逸的人发出下面的预言：毁灭来临，范围之大，只有些许的地方能够逃过劫难。这个时候连财主也不能够自救了。3:12-15，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首先让我们发生兴趣的是，这里描述了几种有钱人的生活方式。第一个是他们躺卧在床脚上，这个是表示一个奢侈休闲的一个生活。他们不是在睡觉，他们是在床脚当中来发懒躺卧休闲。另外他们床上是铺了绣花毯的，一般穷人连身上的一个外套都已经是非常宝贵了，而这些有钱人却是使用绣花毯子，在当时候来讲的确是非常奢华的东西了。另外在15又记载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这里表示他们有避暑的房子，也有避寒的房子，所以他们不单有正常居住的房屋，他们还有度假的房屋，避暑避寒的度假屋子，多么有钱啊。再来15:下说：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里形容的是他们奢侈奢华的居住，用象牙来装饰的房屋，而且住在是高大的房屋。当时的老百姓都是平房，都是矮矮的房子，没有什么高大的房子，一般都是用泥巴用砖块来建造的房子，而他们这些有钱人却是用象牙来装饰，住在高大的房子。哦，何等的奢华宴乐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享受，必定遭受到神的审判。那我们就来看看阿摩斯怎么样论到他们的结局呢？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的是，他们是仅仅得救。12，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是形容牧人怎样在狮子的口中抢回剩下的一条腿或是一个耳朵，而这些有钱人他们的得救也是仅仅得救。另外一方面，他们是无法逃罪的。14，先知说：我讨以色列人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堕落于地。意思是说他们必定遭受神的审判，神必定追讨他们的罪恶。以色列人犯罪的根源在于耶罗波安一世在伯特利所建的假祭坛，这是记载于列王记上12:26-33，所以神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而坛脚被砍下堕落于地的意思是，这也有历史的典故。在列王记上1:50-53里头有提到 所罗门本来要追杀亚多里亚，而亚多里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因此就逃过所罗门的追杀。所以这里提到的，就算你最后逃到祭坛的脚下，也无法逃过一劫，因为坛脚必被砍下，你无法去抓住祭坛而逃避一杀。所以神追讨以色列人的罪，没有一个可以剩下的。第三方面，他们所居住的房屋，那些豪宅都要被摧毁。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他们以他们的房子为傲，神却要全部的拆毁他们。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以他们的居住为傲，以他们的房子为傲，而神就借着先知的话四次的提到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家都必定归于无有。第三个小段落是撒玛利亚富婆的命运，四章一到三节里头提到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是直接对上阶层的妇女讲话的。阿摩斯将他们比作古时迦南品种特优的牛，这些牛牧放在约旦河外的北部的草原上面，受到悉心的照料，那就是巴山的母牛。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富婆，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呢？他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甚至对家主，就是他的主人说，哎，拿酒来，我们喝吧，我们痛痛快快的喝。换成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那些喜欢欺负下面的工人、仆人，瞧不起那些穷人、贫苦人、有需要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些非常有财富的富人，他手下有一些仆人，他就会欺负他们，瞧不起他们。对于中下阶层的人来讲，他这些有钱的富婆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而在家里面又怎么样呢？在家中对他的主人，或是说对他的丈夫，他的家主，要他来服侍，要男人来服侍他们。古代有钱的女人是这样子，现代有钱的女人许多也是这样。所以古往今来，有钱的富婆，许多人就像阿摩斯先知所形容的一样，他们降世欺人，下欺贫寒人，上欺他的家主。于是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为什么神要指着自己的圣洁来启示呢？耶和华要指着自己来启示，那是强调情势的严重性，以及事情发生的必然性。指着圣洁而启示的话，就是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罪恶和神的神性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他们像神一样守约施慈爱，他们也应该是一群信守神约圣洁的子民。 他们的结局将会怎么样呢？第二节下半节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里是指他们被亚述人掳到外邦去，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离开他们的城，离开他们的家园。不过这里很幽默的一个地方是，他们过去奢华的装饰可能是戴着耳环、鼻环，炫耀他们的财富，现在他们却被掳到外邦去，他们的鼻环不再是装饰，他们的鼻环却是用来做鱼钩的圈，被钩去掳到外地去的。这是在亚述人的十颗浮雕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们是用末端系有钩子的绳索钩住战俘的鼻子或是下唇，把可怜的奴隶从城中带走。自从创世以来，妇女一直是一位助手，妇女是丈夫的伴侣，协助他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箴言31章对一位贤德的妇女描绘了一个美妙的素描。既然在神的计划中，妇女是处于一个这样尊贵的位置，我们同样期待这些以色列中有这许多贤德的妇女，但事实却非这样。以色列的妇女在社会中的表现并不合乎这个理想。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头，我们发现的是贵族的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富裕人家的妇女，他们放任纵情，贪得无厌。这些妇女沉湎在责任与权力的最低点，他们应该关心别人的福利，如今却只关心自己。他们频频要向丈夫讨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如果丈夫不能够按照正常的途径来满足他们的话，这些妇女就专向贫苦人家干欺压、掠夺、强暴的勾当。这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群妇女考虑丈夫的收入，他们只是一味的耽于饮食、狂欢作乐和放荡淫逸，他们只顾满足自己的欲念和享受，因为他们不去关怀别人，最终他们遭受审判，被敌人掳去和践踏。人如果忽略了造福他人的责任，像这群妇女一样自私的生活，必定会自食恶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阿摩斯的话希望成为您时刻的提醒。无论你的位置在哪里，无论你的遭遇是如何，无论你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人类最伟大的平等应该是死亡。总理、故宫、银行家、工程师、世界小姐，无论什么人，终得都要面对死亡。死亡是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事。阿摩斯丝毫不怜惜地提醒这些撒玛利亚的名门俗女，他们终局已临。我们也应当经常思考神所给我们的是什么。您既是被拣选的儿女，你有权利要为神而活。一方面，您既是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可以享有从他而来的恩惠。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应该时刻来思考，我们在地上怎么样配称为神的儿女呢？活得像神一样，有生命、有爱、有见证。其实财富是相对性的， 神给你多少，不在于真正的多少，而在于您因着怀有神的慈爱，去关心那些比你还欠缺的人，那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你应当善用神所给你的地位、身份、权力、财富，为天国造福人群，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照顾那些被忽略的人。善用神所给你的位置，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实际的、具体的发挥神的爱。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周围环境当中，人人有许多需要被关爱的人、被照顾的人，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爱。这是我的祈祷，盼望也成为您的祈祷。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会讨论到第四章的4-13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愿上帝赐福于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